方叔安喊了一声来人，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，方老爷有什么吩咐？方叔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，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，这
你去
照办。
哎是。
干什么去了？奔茅房去了，拿马桶拎来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，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，心说你这什么损招。方叔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，哎闻着味儿没？给你准备点吃喝，你看这多有滋味，你说不说？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，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。说着话，方叔安点袖面一挽，这就要下手。这位一看的一皱眉，心说怎么打我也不在乎，他妈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？喂，你说不说？我说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咱们两头都省事，大点声说。那你叫我说什么？先说说你是谁？
我姓赵，叫赵凯，人送绰号叫夜流星。
甘老你听明白没？
徐良点点头。我问问你，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？
两个。
那个呢？
不知道。到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，谁知他上哪儿去了？
那个怎么是谁？
是我的同伙，叫海里蹦孙清。
好了，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？你们想干什么？
这事儿不奇怪，想听听你们谈什么，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？你们都想干什么？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。
谁让你们来的？我在问那个贾徐良，他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
要耍花活，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。方叔安说着话，拿着粪勺就活弄着粪汤，喝着屋这味儿就甭提了。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，往把力气就一说，究竟是谁？你今天要不讲，我绝不能饶着你。方叔安就张着这要灌，这位就有点犹豫了。
好，我说别灌，你不问那个贾徐良吗？
他刚想要说，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，这只镖是打徐良啊。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，徐良耳朵够多尖的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一听脑后恶风不善，徐良往下一低头，他躲过去了，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，正好打脑门子上头，咔嚓的一下把头颅骨击碎，顿时身亡。
那还没问出来，
没把徐良给气死，一拧身就跳到院里，哗，老少英雄全追出来。徐良一抬头，眼前黑影一晃，老心一扬胳膊，嘎巴就一支袖箭。徐良打暗器那就甭提了，指哪打哪。由于他太激动了，还想抓活的，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，一扬手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头，就这下也不轻啊，把那位疼得吭了一声，身子一摘呗，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，但是是抹头就跑。徐良上房就追呀， 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。上天我赶到凌霄殿，入地我赶到鬼门关，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。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，老少英雄紧追不舍，出了开封府，跳到大街上，先奔棋盘大街。那位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玩的命的跑。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？他自溜钻了胡同了。大伙又追进胡同，眼前是一道大墙，那位把脑袋一扑了，扔翻墙而上，就跳进院去了。徐良刚要上墙，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。等等，张大叔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徐良不可造次啊，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？来，先包围。哗一声，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。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，梁子，咱们奔前门看看。这京师重地，这是王府大街，全是有身份的人。你光顾抓贼了，贸然闯进去，一旦惹了祸怎么办？咱还得谨慎着点。总而言之，他没离开京城，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。徐良一听啊，展大叔说的对，人上了年纪，头脑冷静，经验丰富，我别为抓贼再捅了娄子，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，鸟飞也得有个影子，断定他是没出来。他们一直来到正门，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，傻眼了，这门口这个漂亮，这个气派就甭提了。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，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，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，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。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？你要涂红色的大门，铺黄绿琉璃瓦，犯下掉脑袋的罪名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那么这家是谁呀？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，长明灯照着亮，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安乐宫。闹了半天沾黄亲的，门关着，门口冷冷清清的，蒋平众人全站住了。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宫是谁呢，问展昭和蒋平：“二位老人家，这个安乐宫是谁？”“哎呦，四爷一看麻烦了。”可蒋平知道这安乐宫是谁呢，本宅的主人姓范，叫范荣华。要说这个书的前套，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，曾经提过这个人。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，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，被范老夫妻收留，后来范老夫妻死了，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。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，这个孝顺甭提了。娘儿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，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，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气庙，在这断案，这才发现李国泰。包公定巧计，8月15闹安庆宫，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，京戏上叫打龙袍， 说书生呢就大闹安庆公府。打那以后，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，皇上感其恩，称为玉帝，加封他安乐公。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，这个江山有咱哥俩执掌，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，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。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，他根本也不认字，是个粗人，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，给我官我不做，我没那能耐。皇上没办法，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公府，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，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。其实哪有这官儿，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，什么事儿我都管。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，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。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，一场重病身亡。范荣华死了，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，他儿子叫范继华，就继承他爹的意思，现在是安乐宫啊。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啊，小皇上一样，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，这也是三尺禁地，街口有上马牌下马牌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，文官下轿步行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，门口不准喧哗。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，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，打死你是先斩后奏，谏官大于机，打死无论。你说这还了得呀？现在逃出皇宫就属这儿啊。蒋四爷一瞅，吓得脖子冒凉气儿，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，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，呜嚎一喊，范继华一瞪眼，命都没了。这徐良刚出了刑部牢，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？四爷一拨了脑袋，我梁子，你看准了吗？那黑影跑到这儿来，一定不带错的，有血迹为证，我把他腿打伤了，不信你们仔细检查。哎，对了，我得好好看看，这事儿可不能马虎。蒋平领着人回去，转到墙根之下，打着了火扇子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，果然进了这个院的。蒋平一想，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，实在走投无路，见哪他就往哪跳呗，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。这我们得搜查，搜查也有理由。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，来到门这儿，梁子不可造次啊，容我过去叩打门户。蒋平都不敢使劲儿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开门呐，开门嘞，啪啪啪啪，敲了好一阵，里边这还有脚步的声音。这人呢还挺不高兴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我说大半夜的，这谁呀、啊？跑到这儿挠门来，你是撒密当是睡毛了？朕他娘岂有此理，来了来了，何苦的呢，打搅大爷的好觉、哎、把角门开开了，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，
蒋平一看这位
40多岁，
留着断梁胡须，穿绸裹缎，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，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。四爷一抱拳，哎呦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实在是对不起打搅您的好觉了，我是开封府的，我姓蒋，叫蒋平。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，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，你光说你是谁行吗？往前一递，那人连看都没看。啊，蒋平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有这么点事儿。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，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，我们夜一将他包围，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。
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，这小子嗷了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，
哼，我姓蒋的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，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一张嘴跑这抓贼来？哦，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收他说他的？你错打了主意了！滚滚滚滚滚滚！咣，把门关上了。蒋平气得一缩脖子，哎。一想真没辙呀，人家嘴大咱嘴小啊，就拿这龙边信票不好使唤，
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，
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，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。
四哥，我过去找他。
南侠过来砸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这回拍得重一些，又等了半天，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。
这回开开门，他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？
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起哄啊，搅闹王府啊！倘若我们公爷动怒，你们还活得了吗？滚！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压。这位大人，您说话客气点，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，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有权缉拿责扣，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，我们不得不拿呀。当然了，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，可怎么办呢？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清，借您口中言，传我等心腹话，请公爷赏开一面，我们要抓贼。我想对安乐宫也有好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，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。
嗯，你倒挺能说的啊，你是谁？
在下展昭。啊啊，知道了，啊啊，南侠客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怪我没睡醒啊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不过展老爷，您说的有没有理？有理。你们开封府就讲究捕盗捉贼，可有一样，分上哪儿抓去？这可是受过黄风的地方，一般人不能擅入。这么办吧，烦劳你们回去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，拿一封搜查证，你看怎么样？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，不然的话，就凭你们这一说，我能放你们进来吗？倘若公爷怪起来，我也没法交代。这
南侠一想，可也是，
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，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。好吧，要如此说来，我现在就去取。
这位把门又关上了。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，跟蒋平徐良一商量，
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，见包大人，到那儿取唐玉。包大人不批，这事不好办呢。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，严加戒备，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！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。我知道。这人们上房的上房，上高的上高，堵门的堵门，眼睛瞪得一般大，在这密切注视着。蒋平跑回开封，见着包大人，把以往经过讲述一遍。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，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呢。听蒋平诉说完了，大人也一皱眉啊。蒋平，此事可有把握？
错不了，我们亲眼目睹，肯定在他府里边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？
这我可不敢说，反正目前来讲，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。我们不搜查，这事不好办，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。
好，包大人立刻发下唐玉，开封府大船卡上了，这就是搜查证。在京里头，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八大朝臣、各座府地，见着这个一律的放行，
因为这属于开封府管辖呀，哪个敢不听啊？
蒋平把唐玉领下来，第三次又来到府门这砸门。等砸开门，还是那位。蒋平往上一递，看看包大人唐玉允许搜查，行个方便吧。那位这才没词儿
啊，好好好，
既然这样，我也得先打个招呼，让大伙穿好衣服，也好有所准备。好，请便。这位莫神走了，
又过了好半天，大伙急得直蹦啊。
大门这才开开，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，照得挺亮。那把门的出来，跟蒋平和展昭说：“
二位老爷，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，你们进来多少人，最好报个数，我这儿灯下记。倘若丢了什么东西，出点什么差错，我好找，对不对呢？咱们先小人，而后君子。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，公爷正在睡觉。”“
是是，我们都知道。”
大伙儿一算计，进来12个人。徐良没进去，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。蒋平南侠带着小七杰、小武艺先进来了，
到这院直奔大墙。一看是这道墙，哎，仔细一瞅，地修血迹，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，而究竟这人哪儿去了，一点不知道。
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，在院里转了几圈，什么也没有，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。这一搜查，这把门的又不干了，
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？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？哪个屋都有人啊，要看着贼，我们能看不见吗？你这不强人所难吗？
最后展南侠把脸往下一沉，问你贵姓啊？
啊，免贵姓李。
你是贵府的什么人？还总管。好，李总管，咱把话说清楚，这有包大人的唐玉，允许搜查任何人，不准阻拦。如果阻拦的话，我们可不客气了，这个屋子我们是非查不可。因为你看看，你们数百间房子，空房居多，你知他能藏在哪个屋？你敢打全保屋里就没有贼吗？要抓住你怎么说？
对，哈哈哈哈，好嘞，那你就请便。
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，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，咱们再算账，让他搜，让他搜。 南侠带着气，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。先在门房搜，这门房就15间啊，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，又收拾配房，配房一面20间，搜完了没有，奔二道院。二道院就是铁瓦阴安殿，这座大殿宏伟高大，静静悄悄的，有人在这值着班。两旁边有耳房，一面5间，搜完了没有，又推开门进了阴安殿。这里边空旷高大的，正中央的宝座，两旁边是茶几、太师椅，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，转一圈空空如也。没有办法，继续往后搜，东跨院、西跨院，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，没有。可再往里走，属于内园，内园就是安乐宫睡觉休息的地方，妃子也都在这睡。那到这为难了，那个总管过来把手一伸，且慢，对不起各位，行人止步，这地方可不能进，这乃是我们公爷高卧之处，你说你们跑这儿搜查来，恐怕有点过分吧，外边没有，大概这贼是跑了。蒋四爷一乐，不见得吧，越是搜不到的地方才越能藏贼呢。哎，我们绝不打扰公爷，我们围着外边轻轻地看看，要没有也就算了。蒋平坚持要搜，这总管也不敢阻拦，只好在后头跟着。四爷他们就进了内园了，在内园里转了8个圈，连花园子都搜了，没有。哎呀，蒋平可就有点冒汗了，跟南侠一商议，南侠合计合计，四哥，咱们才12个人，他这么大的府，怎么能搜得过来呢？还得多带点人，光靠咱们几个人不行，还得从头搜。蒋平一想也对，转身到大门，跟徐良一商议，从开封府调来200名小队子，重新打头搜。这回搜的可太仔细了，带顶棚的把天花板拆了，纸棚把纸棚撕开，钻到顶上去看去，地有地道，有地沟，全都撬开，里边也进行检查。把这总管气得背手在院站着，好啊，给安乐宫来搬家来，是来抄家来了，你们还是来扒房子来，折腾吧，等完事咱们再算账，搜吧，搜不着再说。前边是平推往后边走，一共搜查3遍，果然没有，又到了内园了。可这200多人要进内园，这总管拦着说什么也不干，这是3尺禁地，你们这些人跑到里边干什么？没有公爷的话是绝对不行。蒋平就坚持要搜，正在坚持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咳嗽了一声，门前烟和喧哗。这总管回头一看，红灯开道，安乐宫范继华从楼上下来了。可这家伙气派可大呀，头上闹龙冠，身披赭黄袍，腰系金带，圆领大袖，不少人在后头搀着他。实质上他才20岁挂零，用得着搀吗？这叫摆派头。蒋平一看，哦，安乐宫来了，我跟他讲讲理，看他让搜不让搜。